好，这样好不好？刘磊，请你把我们这个弄懂我的心的这个部分，哈，这个心的心是神已定的这个部分，你把我的大纲念一下。我们是用这个以弗所书哈的第四章来谈我们的心，怎么样弄懂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呢，有三种趋向，或有三种。就是我们的基本，我们的心本身是有曾经的哈。如果你是已经信主的人，就不应该是留在那里的。但是我们曾经是装满了前面的比如虚妄的心呐、效法世界啊，还有不饶恕是这样的心哈。那就转成当神救我们都转成什么样的心？那我们要从这里来弄懂我们这个被更新过被。神重新再赐恩，让我们有在一个新的机会，成个新造的人之后，这个肉心本来是实心变成肉心，这样之后的我，那我到底我的心里面的这个转化，还有我的心里面的健康是不是能够不能说达到了哈？能够跟我们所蒙的恩，刚才在谈感恩那个恩就是。本来我们没有的，那神给我们了，跟那个恩可以相称，可以对起来，可以觉得说，这样子很值得，很好，而是说有一些轻重，有一些让我们觉得知道是这样，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又落在前面以前那个旧的模式里面，我想这是我们要谈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我请刘磊帮我把这三点。好，帮我念一下。
第一，虚妄的心到爱诚之心，效法世界的心到学基督的心，不饶恕的心到基督的心。
好，这三点对不对？好
对，
呀，谢谢。这两种心虚妄的心对爱诚之心，效法世界的心对学基督。好，等一下我们要谈的就是基督的心了。那到一个不饶恕，就是前面那个是学基督，我们本来学世界，后来就要什么都要学，以基督为我们的标准。那到后面是到从不饶恕的心，应该这样说比较直接不饶恕的心到基督的心，这个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然后呢要帮我们成就的。我们知道神做事情。有它的定时，有它的标准，它有的时候是像我们的重生，我们信耶稣，只要你信了，你真的信了，然后你就有他儿女的资格，你有那个权益，做神的儿女，那是一下子的，好像你领到了那个证明。但是之后呢，也有一些时候是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有了这个资格之后，神要把我们磨造成真的是他的儿女。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到真的是他的儿女，就在这两种心的距离之间的工作。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体验到，那个祷告一祷告，神就听我的。可是有时候有一个情况。怎么祷告，神都没有回应。我讲的没有回应，是说没有按照我的想法，怎么跟以前的经历不一样？我们讲一下圣经两个很明显的例子。当彼得第一次被逼迫、被关到牢里面去的时候，他那个手镣、脚镣自己就开了，就走回家去了。那个牢门也开了。那个时候有一群人在那个马可罗那边为他祷告。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比如说像斯提凡好像雅各他们就一下被逼迫就殉道了。就像这样子，我用两种人物，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常常有这种情形。上次我也提过，我不晓得是不是跟你们提过就是有一个人有两种恶习，一个是吸烟，一个是吸毒。那通常我们会想说这个。吸毒比较难，对不对？讲哦，我现在要改了，要改了。现在我是基督徒， 我不想再这样了哈，因为我们要爱惜我们的身体嘛，哈，虽然圣经没有说不能吸毒，没有不能吸烟，可是我要爱惜我的身体，凡事都可做，但是不都有益处，都要为荣耀神而做。好，那现在我是基督徒了，那这个人呢，那个吸毒呢，一信主之后，一下他都闻到那个毒品的味道就要呕吐，可是那个吸烟呢，每一天，因为他吸毒没有了嘛。所以好像把所有他的需要都放在吸烟上面，反而更加剧的、更抽的更多，而且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挫败。所以这个时候他当然就会反问神的神了、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你不做，那个你做？所以这样的一个差距，就像我们面对我们本身的一个模式，过去的模式是跟现在的模式。好，对我来讲，了解彼得那个时候一下被很奇妙的，好，自己走回家，哈，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大家都很惊喜。那神有他自己很重要的，要给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有他的目的。当然，我们被神更新的时候的目的，跟彼得那个时候被放出来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到彼得在里面还可以睡觉，表示说他的心是平安的。但是呢，神留着他。还有他很重要要给他的使命，好，那其他的几位，不管是弟兄或姐妹，被逼迫的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怎么样？他们跟彼得一样有同样的结果，他们同样是前面这里告诉我们哈，是有一个丰盛有永生的确据，这个下面大题哈，一个新的心是让我们有永生的确据，然后有丰盛的生命，还有呢？跟我们的心里面的更新，哈，是有绝对的关系的。等于说呢，我们在谈心的事情，但是不管是雅各的殉道，不管是彼得后来他也殉道了，哈，或者是斯蒂芬被石头打死，或是到后来留下一个约翰，老约翰在那个孤岛上面被放逐，然后在那里他就写完了这个启示录。不管是谁。这个人生的有限的几年到几年，它会结束。然后保罗说，至战至亲的苦楚，要成就以后永远的荣耀，那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是基督徒要有的眼光。如果我们的眼光跨不过今生今世，今天明天，今年明年，现在以后。我年轻的时候，我老年的时候跨不过去的话，那我们的心真是在一方面好像等死、等老，等着一些我们觉得在计划中可能会失望的一些忧虑的一些结果吗？是这样吗？还有什么盼望呢？所以我们要晓得哈，我们现在活着，但是我的心不是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心跟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是绝对不在一个位置上，也绝对不同的体质，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果子。哈，所以我要你记得，我们从那个搬家了哈，虚妄就是自己骗自己，或者说自己好像遐想啊，想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以为可能哈，就是有一些不实际哈。现在很多很多都是虚妄的。我们叫虚拟哈，叫虚拟。前两天有个姊妹跟我说，他们青年社青哦，社会青年，他们会用一种剧本，好，然后来演一些，在他们的这个团契里面的节目呢，哈，就大家扮演角色，有的扮演夫，扮演妻，扮演孩子，哇，不管怎么样就扮演一些角色，然后从那个角色来表达他们心里面的苦闷。或他们的难处，哈，或者是表达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是娱乐性的，没有说什么特别的意义的哈。那他们年轻人嘛，喜欢这样子，一方面表现说，哎呀，我会演戏哈，完全纯粹是这个目的。结果有个姊妹跟我说，她说师母，他们现在开始用一些剧本哈，里面带有同性恋，啊，带有其他很多我认为不认同的，就说。不认同的这些情节，那我跟他们讲，他们跟我说， 哎呀，这是假的演戏嘛？所以呢，他就有点混淆。他说：“你认为这样没关系吗？”我说：“有关系。所有的基督徒信仰的异端哈，都是从那种虚拟，从虚幻，然后离开真理的想法。他们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想要成为异端。”然后他们就开始用他们的想法，那这个想法里面有一些是没有被更新的，他们以为他们想的是对的，到后来他们就全部推翻真理里面的，然后认为只有他们那个才对啊。这个当中呢，当我们去融入到那个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有一个麻痹的心，会有一个习惯于讲麻痹，习惯于虚妄，习惯于这个世界流行的。习惯于不饶恕，我们在讲饶恕哈，等一下再进去这个饶恕的事情。那当我们习惯以后，麻痹以后，我们就陶醉在其间。刚开始是这样，哎呀，没关系啦，那是假戏嘛，又不真做。可是我们要晓得哈，基督徒特别是这个时代，非常非常警醒，就是世界跟神之间是有一条线的。好，我主要讲这里哈。虚妄的心或许还有，我会想一些，像那种揣想啊，比如说对方伤害我、冒犯到我的那个话，我就揣想他有什么心机，没有错，他有什么心机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会自己去把它想成是这样子啊，这个要讲太多了，这种细节，我们能够多么的能够有想象力太多了啊。一个人在家里面等他的丈夫或妻子，可以很久没有回来，可以把他想说他可能车祸了，赶快打电话去医院看有没有我先生的名字。他也可能想说他可能去跟女朋友约会了，都可以想。所以我们可以很多的那种揣想，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个虚妄的心，没有根据事实去想的心。我现在在讲这个，都不是在打我们的分数，是告诉我们。我们被骗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刚才那个姊妹对我的问话，我跟她说，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分界点的。我们可以演浪子的故事，浪子怎么样的浪荡可以，但是你把那个现在的一些完全悖逆真理的那一些拿来当做情节来演，而且还演得很。像真的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那后面有魔鬼的他的手段。如果我们继续留在虚妄的心，继续留在笑话世界的心，继续存着一个不原谅的心，我们会不觉得怎么样，我们会被麻痹的，我们会没有什么知觉的，越来越没有知觉。就像我们的良心也会这样哈，我们都知道，我们良心会好像越来越，好像我们那个伤口哈结的茧哈特别厚一样啊。到慢慢的，我们在走哪一条路？我们已经迷失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记得，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福气。等一下，我们看一些境界哈，在还没有进入我们等是要集中在这个第三点了哈，就谈到这个饶恕哈。为什么谈到饶恕呢？刚好我们就下面有谈到这个心里面的怒气，这个怒气跟饶恕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怒气。如果到个地步，养成我说麻痹的，养成一种不饶恕的心灵，那我们就会产生很多后遗症。我们自己不自知，会产生很多后遗症。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我就不再讲了哈。那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哈。所以呢，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弄懂我的心。哈，或许你说圣经真理都是很大的道理，都是我们。很难的道理，是的，因为本来我们就不在那个领域嘛，不在那个范围里面嘛。那一下搬家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有点无所适从。一方面呢，不习惯，会不习惯啊，这是我们的心里面的部分。刚才我们说永生，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信主后的一个整个生命的，一直到永远，从头到尾，创始成终的整个的一个过程。经过叫做永生，丰盛是现在 我们可以活出有果子、有果效的生命。我可以活得很喜乐，圣灵的果子嘛，喜乐，有仁爱，有和平啊。基本上呢，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世上享受这种果子啊，结果，所以彼得说，我们不要懒散不结果子。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腓立比书说，我们要做成那得救的功夫，下功夫是很苦的哈。下功夫是有时候需要花时间要苦心的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已经集中怒气，集中在这个不饶恕。基本上，怒气会演变成不饶恕，哈，不饶恕放不掉那个前面那个气，那个气没有放掉，就会变成一个不饶恕。那不饶恕就会有苦读。往下面的话就是推向我们今天所有的精神内科的这种心理的病，一定都有。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你要放宽你的心呐、啊，不管有没有神啊，你去看这些所有现代的，特别是现代的这个自然医学的这些医生们，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心态，还有你的睡眠，这个是三个基本的。你去听，基本上他们都谈到这三点。好，不管你吃什么药啊，那问题是睡眠就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吧。跟我们的心里面，好，那你说不是啊？是脑神经的问题，是的，因为灵魂体连在一起嘛，等于说我们是有病态就对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哈。好，那我先讲，等于说我们现在要往这个不饶恕的这里讲哈，慢慢我就会把这整个的大题做个结束了哈，总题做个结束。那我们还是在这个不饶恕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曾经是在不饶恕的过程里面，不管我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怎样啊，很温和啊，或许我们也会学习说，啊，算了算了，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呢，我们的算了就啊算了算了，反正无奈嘛，怎么样？然后到了信主以后呢，我们还是会说算了，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勉强自己插了一把刀说，说就把它割掉算了啊，就这样，因为我觉得不这样不行嘛，所以我们都了解嘛，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不是这个方法来走过不饶恕，或者是清理不饶恕，或者是能够让它可以被医治，不是这样的啊。我在往今天的内容讲以前呢，我先讲一个前提哈，就是昨天有一个跟妈咪很亲的一个像儿子一样的，已经快接近老年的，不过他壮年了，现在壮年的一个年轻人，一个人。来看妈咪，因为感恩节，那我就很惊讶，妈咪跟他问了一句话，我没有在当中听，我是知道说他要来看他，我就退开，我就回，本来在办公室，我就回到我的家去。后来我说你谈完了吗？啊，他有事先跟我说你不要在场啊，我们都很熟了哈。我说好，我就回去了。那回来我说你谈完了吗？我也没有问他谈什么，他说我跟他说。你饶恕了没？我说哦哇，他回来看你感恩节，那你怎么跟他讲这个？他就跟我讲那个缘由哈，他曾经有一段有一段他的过去，那我就不讲那个过去了哈。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要跟他这样讲？他说我看他从那件事情是发生在他20岁多一点的时候，他经历的那件事情大事的大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然后，从那个时候到他现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有很好的成就，他有他的事业很成功，他很有人缘。可是他有几个迹象，就是像我以前谈过的那个不饶恕的迹象啊，我谈过好多迹象，对不对？我想你们都有点记得，对不对？我们那个虚妄啊，流行的世界的那个都会把我们带向一些。就是对于这个不饶恕，我们就会掩盖起来，我们会反射，我们会这个久了哈，里面我们有这些淤住这些哈，一定会生病的啦，一定会不健全。那我们外面就更虚妄了，就外面就更扭曲了，我们自己都不晓得哦，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哈。妈咪说，因为她本身是比较在这个辅导方面比较深入的哈，她说她有几个症状，我认为还没有解决。他说：“第一个，他是在很成功之余呢， 很有人缘之余呢，有位有名有什么之余呢，他慢慢的想要离开人群，而且真的是离开人群，甚至连他们的家，他也会有理由啊去到他女儿的地方，或去到他们曾经搬出去一段时间。那因为这里我们是基督徒住的地方啊，所以当你面对都是基督徒的时候哈，你无形中就好像被围在一个这里都是基督徒的，你要知道基督徒哈，本来不是叫基督徒，你知道吗？基督徒的那个翻译叫做基督人，好，它后面有一个 INN 哈，它是一个人的英文来讲了哈，就是人啊，基督人，所以有些人会把它翻成基督人。意大利人呐、啊，我们有点认识那个尾巴，是不是？
你说 IAN 就是那个后缀，是表示人的意思，大概
对
你
对
就是
对
这个，
对对对对，是的，那英文比较好。好，后面是人，好，那前面是一个形容词，是怎么样的人？好，的基督徒是基督的人，基督人呐、啊，就基督代表一个人家会看得出来的，人家会认得出来的哈。那我们住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范围里面哈，有时候也是很苦，你知道吗？因为好像觉得很多眼睛在盯着你哈，是有这样的。我想其他人有没有这种想法哈？你对于有一些心里面还在挣扎或还在追求，并不代表说所有人都已经，我们都一直还在被更新、被神塑造。只要我活一天。神就一直在塑造我们，一直在更新我们，要把我们从被称为神的儿女塑造成为真的是他的儿女。那就看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是真的是神的儿女，我有没有觉得引以为荣？我有没有觉得这是很大的权益？我会有啊，我真的会有啊。好，那就回到谈到刚才那个例子哈。妈咪讲的几点，第一点是说他开始在离开人群。而且在离开这个群体，他的问题，他前面那个发生事情不是在这里发，我们这里发生的，我们这里是一个基督人住的范围啊。当然，基督人也有不同基督人的表态、态度啊，还有个性也都不一样，也不是都一样的啊，不是好像一个统一性不是这样哈。那他就首先他先离开这个群体，但是呢？因为他们一直实在是有服侍的位置的人，特别是他的妻子，他很能服侍，很爱服侍，所以他也很爱他的妻子。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妻子又回归啊，妻子又回归。那等于说他们又搬回来了啊。那他们搬回来之后呢，他又开始想办法出去啊。他有一个很好的他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整修哈，重新整修房子的这个技术啊，他是一个负责人，然后他就帮他们承包一个范围，然后来把它整理好，重新再什么 remodel 叫怎么讲？就是去重新再去把它弄好，然后可以更有价值这样的一个事业。他其实本来事业不是这个，但是是他就后来就发展成很算是很成功的一个事业，他自己的事业。那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原因，他又开始去帮他的女儿做什么做什么，所以这个是妈咪看到的一个事情。还有他还有两个情况，等于说他就没有办法定下来，他心里面没有安息，这是妈咪看到的。好，那妈咪在担心的是什么呢？其他我就不讲了哈，因为我不能把私人的事情讲得太细节。妈咪在担心的是。他可能还不知道，他没有饶恕。我要提出来这个事情是要跟大家讲，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没有意识的，哈。而且呢，我说过，当我没有饶恕之后，哈，我们有伤害，我们有受创，哈。不管我们的那个受创的那个委屈是有没有负一点责任，哈，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说是对方的错。是我的委屈，那这个东西呢？当我们把它，刚开始我们会有感受上的生气，之后呢，就变成埋下去的时候，那我们就放不掉，就会变成苦毒，这是这样演变来的啊。所以呢，那就是为什么妈咪说她难得回来，我一定要提醒她。但是 他并没有，他只是问他，他并没有去推动他。我要告诉你们哈，告诉大家哈，当我们里面还有，像我们上次谈的那个，我们谈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尾巴，告诉我们有没有还有一些嫉妒啊什么啊什么哈，还没有办法到下面讲的说心存连续，有恩慈，有连续，然后可以彼此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还没有到可以建筑的时候，我要这样讲。因为耶稣不要我们因为被人欠而欠神。当我们在讲说喜乐跟平安的时候，哈，其实就心里面是自由的，心里面没有重担，心里面没有被人家欠，是心里面也没有觉得我欠神。这个是一个最直白的一个形容了。什么叫平安？什么叫信耶稣有平安？我心里面直直坦坦的，我心里面轻轻松松的。所以耶稣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们会有恶，我们会要需要去负恶。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啊，一个饶恕的心，并不代表说我就很快乐，我就没事哈、啊，而且不代表我很容易。我们说70个7次，一次一次哈、啊。前几天跟一个姊妹谈，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每一次，比如说你到10次，然后你又爆发了一次，没有办法饶恕。”我说：“那你要从第一次来哦，对不对？”他说：“是。”他说：“是这样子啊，等于说你那个70个7次是要连在一起的哦。那如果你中间不是说没有难处，如果你没有跨过去，你没有到一个结果还是一样做决定我要饶恕的话，那么你可能要从头数70个7次，因为神要把我们造就成。”神容许那个人不吸毒了，可是他那个吸烟的事情，神要让他知道你有你的责任，而且我要把你塑造成是一个，他可以说：“嘿，我现在里面有力量。”上次我们谈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里面有根有基，爱心有根有基，然后可以刚强起来。那一段的后面，这是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哈，后面提到说，因为他要为我们成就的哈，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目前，或许你会认为，哦，我说神要造就我们的哈，一定要到一个地步是绝对的哈，有基督，今天我们要讲的有基督的心。那才叫做基督人呢，啊，叫做基督徒，叫基督人。那不是没有恶，我们会有恶，而且负恶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那个恶、那个苦、那个难，把我们带过、跨过这个70个7次之后，你知道那个后面就是像耶稣的复活一样的得胜了。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谈耶稣？为什么叫基督人？因为基督已经走过给我们看，所以我们现在就把那个重点放到腓立比书来。那我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呢，我特别早上就是很快的跟 Sophia 有一个联系，给我一个感动，觉得说 Sophia 的那个他一直在跟我们一起在线上。一起在参加这个聚会哈，就我所知哈，她是一个在家教育的妈妈啊，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她有机会从刘磊了解到我们这个聚会啊。然后这样多久啦？Sophia，你在吗？可能都1年多了，1、2年，差
有
不
一
多
年吧，
一年哈，至少一年，我认为至少一年，因为我记得那个去年的感恩节，你还送给我。一个卡，哈，我觉得至少1年啊。这个当中，Sophia 一直在重复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哈？他一直在问说：“师母，你讲这些我都认同，这些真理都是正确，都是对的。但是问题，我怎么用进去呢？”那我非常感谢神，Sophia 有一种精神，他的问题一样。代表什么？ 他一直在追求，很专心的追求那个答案，他没有放掉，他没有说，哎呀，这个不管用，反正就这样就灰心了。他是认识真理的，他是有一个他的一个理想的，可是问题是，他自己也在成长，他自己在改变。好，我在讲这些，并不代表说哦，我们本来就很好，不是这样。我也没有这么好，但是我们只是一个见证，跟你见证说，神可以把我们从一个苦读的心，从一个不能饶恕、整个扭曲、整个都不对劲了，只是我没有察觉到而已。刚才我们提到妈咪那个像儿子那个人哈，他妈咪很清楚的看到从他的现在的生活方式，他说他还没有，可是妈咪没有说去再去把他深挖哈，所以你记得哈，神也一样，他不会去勉强你的，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我要痊愈嘛，我的问题已经不是那些伤害我，使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那些环境，因为那些人、那些环境，我不能带着跑到主的面前说：“主啊，都是他们。”主面对我们的时候，是他跟我的关系，而且因为那些神要给我们意外的，现在是意外的平安啊，那个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好。当我们借着祷告、感谢、祈求，把我们的没有忧虑的把一切卸给他，给交给他的时候，他说我们会得到意外的平安。神从很少，我觉得很少跟我们答应说，好，你祷告，然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今天生病，祷告就让你病除，哈，或者你现在缺钱，马上钱可以从天上掉下来。好，你的孩子很不听话，你祷告他变成很听话。我感觉我没有这样的应许，但是我有应许是说，在我忍受不住的时候，他帮我开一条路，结果呢，让我还忍受得住。在我有挂虑的时候，我可以整个在他面前来，全部交给他。好，然后呢？还跟他说，还跟他感谢，然后后面是给我意外的平安。你们发现神给我们的跟我们想要的有时候差距很大耶。就像刚才我给你们看到那三点，世界的虚妄的不饶恕的，跟我们后来神的儿女这边差距很大，天差地。所以，我们如果不从另外一边搬到那边来的话，然后只用神的话做我们每一天喜乐平安的一个准则，好像做我们一个确据，好像我的喜乐平安只要有神，只要有基督，我就有这个。我从跟 Sovia 到现在啊，我们1年多的时间在这个会上这样子。那我现在想问 Sovia 一个问题，请你我没有告诉他准备什么哈，我只是说我对于他今天特别有感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即使觉得用不上啊，这是事实哈，我没有否认他的说用不上哈，就是怎么用在实际的情况下面上面哈。那 Sovia，请问你继续一直在到现在都，甚至你要送孩子再忙，你都愿意上来，你的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们吗？
我相信真理不会改变，所以我要一直去寻求，
好
这是
好，
第一。第二
开始。
呢，我觉得您能把真理分解出来，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具体的例子再把它结合起来，但是这些原则，我觉得先要就是听到，有听到才能去行道。
所以你是在储备哈，第一个，你有个不变的是真理一定是对的，是不是？真理一定是真的哈。然后你等于把这个当做在储备你的这个 好像在库存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是。
好，那你从一年前到现在，他有很多难处的哈，我了解哈，他有很多难处，而且他自己也有很多的不但忍耐，而且他自己也有很多的成长啊，等于说在这个苦中在成长哈，那到现在为止，你认为当你在库存这些真理的，等于说知识一样哈，把它存进去之后，你认为有没有一个让你比较可以提出来说，诶，有什么样的果效？你就很实际的讲，没有也没关系，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我想这个过程就是圣经也提到，真理可以让人得自由。我估计我是在得自由的这个过程，并不是说一下子全部释放了，但是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你有这样的相信，现在都是你的相信，对不对？好，你的
是。
信是 OK，好，你的信念好，我其实很感谢神哈，我看到说有这样一次次的上来，有时候在忙也是这样听一点讲一点哈，然后他都很悉心的在听，也很常常也会问一些问题哈，我特别特别感动啊，他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态度哈。让我知道说他很在意，当然他的难处也是很大，没有错。可是他却从这个当中，就是一定要从这里来寻求他的答案。那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讲的都不是方法。如果要方法，世界上有很多书，不饶恕该怎么饶恕啦，或者是教育孩子啦，管教孩子，有很多书，甚至也有基督徒出的书。也是在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哈，这个方法一二三，然后怎么就像夫妻怎么对话类似，有很多步骤那我个人呢，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执着，就像 Sophia 一样，我也有一个坚持。这一些如果好，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真理的主。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耶稣说：“他是我们没有这个主，这个耶稣的心成为我的心的话，我恐怕我们会很辛苦，他会很辛苦。所以等一下，我有想到问题，我再请问你哈。现在我先进入我们的那个，我们
好的。
打开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啊。”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基督的心，耶稣的心，基督人就要有基督的心，对不对？好，就等于我们换了一个心了哈。那么，基督的心彰显在两种完全极端的特性里面，一个是奴仆的形象，这个心展现出两种基督人或者是基督的。他的这个看得见的、体会得到的，一个是奴仆的形象，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还有一个尊高的名分，份就是说，我知道我有啊，比如说这个有钱人哈，他们说哦，我知道我的银行多少存款，他就会定义为说我就是那么有钱的人，对不对？那个份有我的福分，有我那一份啊，还有他的这个。名就是我的认证嘛，对不对？名字是我们的认证，我对我这个人的认证是有一个尊高的名分，这是基督从腓立比书第二章来的。那么我们呢，这个基督人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主题经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
是的。我活着，记得哦，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哦，我活着就是基督。你是谁？就是基督，基督人哈。然后呢，因为我活着是基督，所以我死了。这个意思是说，我这一段几年到几年一定会过去的了。好，我很高兴你们年轻人一点的在上，跟我们一起来再探讨这个课程哈，因为你们。 可以比我们年纪大的人可以多一些预备，多一些警惕，不要走过我们的弯路，可以这样讲，不要走过圣经里面有很多圣经人物走过弯路啊。你前面的见证人越多，你就应该更有底来完成神要完成的。我们这个基督人，身为一个基督人，身为一个基督徒，活着就是基督，是。我们说学，学到像，学到是。然后如果我今天死了，如果我今天结束了，那就一定有益处。这个是叫做信主的一种信念跟信仰。信仰是跟我的信得过，我相信在我的心里面信得过的一个定义。不是我脑筋知道多少，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信得过这一位救我的主。我信得过这一位创造天地大而可畏的神，我信得过今天我不孤单，圣灵正跟我在一起。我昨天要讲这一课的时候，我越讲越难，你知道吗？我说神啊，我怎么会讲到这里来？我可以就讲道理就好了，就是要饶恕不饶恕就怎么样啊？我说怎么会讲到一个地步，我自己都觉得好像还有什么要讲的。而且讲出来要让大家对我们有益的，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可用的，也不是说可用啦，就是好像真的是对我们有帮助的，这是我的心态啦。那因为这是他的话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怎么会讲到越讲好像那个路越窄。那因为呢，我们进到真理的时候，我在讲我们的心是在讲整个的，我们可以用世界来讲，我们可以用一般的心理学来讲，可是讲到这个地步说我的心，我活的就是基督的时候，是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新的心，一个新的形象的时候，就一定会进入这个真理。真理这条路是窄的，是不 popular 的，不受欢迎的，但是呢，我们却是那少数，而且呢，可以像 Sylvia 这样，我就很坚持很坚定的，我就是信得过这个。但是他享受到了没？听起来好像没有，对不对？那个马上被医治的，哇，一下就可以感恩，一下不一定啦，那九个麻风病人也没有去感恩，只有一个。但是大部分的话，那个经历到神迹的时候，神马上做的，他一定会印象会很深刻。可是要经过长久，我信得过神所说的话，我信得过这位主，他就是真理。我信得过我走上这条路，他是道路。之后呢，我的最后一定是，上次我提到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对不对？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也信得过，我一切交托给他的是什么？我不晓得在这里有没有提啊，但是我提过这个在一两周以前。我们要交托给他的，一定是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定是认为好像非有不行的。那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到那日我所交托给他的一定成全。所以这个不是一种好像病了久病就乱投医，不是这样，不是好像我试试看这个试试看，是一个绝对性的。那等于说我今天要公布一个最最基本的答案，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基督人的心，不是基督的心的话，我们再怎么尝试饶恕，我们再怎么认识到我不饶恕，我再怎么样受不饶恕的苦或不饶恕的这种病害，它是一个病它产生很多后遗症，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甚至会牵扯到我的家。只要我们有一个原生的不饶恕的一个原因，以后我们连下去的，不管是丈夫，不管是儿女，都会变成戴罪羔羊。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常觉得都是别人的错，都是他的问题。那耶稣讲到那个比喻一个王饶恕的好多好多算不完的那个两的那个仆人，结果他对那个欠他10两或5两那个揪着不放， 所以告诉我们说，你蒙了主的赦罪，并不代表你就愿意或你就可以去饶恕那曾经欠你的人，还要经过70个7次，一直到结束这70个7次，我们就毕业了。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就满满的爱，有根有基，而且人家欠你时候伤你的时候，你还不觉得呢，还会把左边，右边还会转左边给人家打，这个是很奇特的哈，非常奇特的。但是你一定要把让神帮助你，把你的心更新变化成基督的心。当然，我们用讲的还是要把它像刚才周围说分解了哈，用分解来讲哈，或者是解释性的哈，那还是要从知识的层面悟性了哈，我们了解的悟性来解释这个我要讲的经节哈。那接下来呢，刚才是腓立比书第1章21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时候，前提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意思。借着圣灵的感动，来一直连续到第二章，我们要看从第一章看起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跳到第二个经节，来第29节。
腓立比书1章29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并要为他受苦。
嗯哼，为他受苦，并要受苦，跟为他受苦是不一样的。受苦就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处理。可是为他受苦的时候，就有一个主在那里，来对我们所受的苦，给我们一个交代，给我们一个结果。耶稣也帮我们走过这个过程，对不对？他为谁受苦？为我们人，可以这样讲啦，他是为着天父给他的心意受苦，所以他到最后他说：“如果这个苦杯可以离开我苦杯哦，那最好是这样，我的希望这样。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按着你的心意，不是按着我的心意。所以我要这样说哈，基督人，这个基督的人，像基督的人或属基督的人，他会有一种经历或者一种心意，就是说，我们是要为我这个基督这个认证受苦的，这个苦可以说是外面人家加给我们的，但是我认为最苦的是什么？是我们里面过不去，我们里面没有办法胜过，那个才是苦。保罗形容说是取死的身体，就好像，哎呀，我这个真是。就是好像要面对死亡的那种苦一样，好苦啊！他说好苦啊，在这里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为他受苦。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面，当然他有很多前面的叙述了哈。在这个时候呢，保罗的一心一意就是以基督为至宝，而且以基督为标杆，然后他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跑向基督的时候，他所追求的就是讨神的喜悦，因为这样呢，他就是当中神用他的环境，一方面在塑造他，一方面在历练他，一方面呢，他也一样的跟耶稣一样要走过那个过程，就是受苦的过程、受难的过程。我们今天马上12月来就要庆祝那个生在马槽里的婴儿。当我们在庆祝他的这个诞生的过程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到，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婴儿？我们跳到第二章好了，你翻开你的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等一下，我们回到前面来讲基督的心哈。那基本上下面就是在用另外一个，它是一个好像在唱的一样哈，一个诗一样来描述基督的心。前面的话是像刚才手表说，把它肢解开。把它解释，把它分析。下面是一首诗， 好，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哈。好，那下面是一个诗，一个形容，一个让你可以唱的，让你可以很容易放到心里面那个情感去共情的。好，诗篇就这样嘛，我们很能够共情啊。好，请帮我念一下，从五到第十，好不好？
好，腓立比书二章5到10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念完，无不口称。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先停在这里。这是一首基督颂。啊，我活着就是基督。那这个基督是我的名号。那他的形象是什么呢？当我们在庆祝他有形有体的庆祝他的诞生的时候，他的形象是什么呢？爸爸妈妈千辛万苦的，千里迢迢的回到他的本族本乡，要去报户口，生在他乡。不但生在他乡，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容纳他们，最后只好放在马槽的饲料箱，叫做马槽，马的饲料箱叫做马槽。还不到2岁，就要逃命到埃及。因为希律要杀2岁以下的孩子，男孩子。好，在一个木匠的养父的家里面，被慢慢的带长大。之后，在耶稣出来服侍30岁的时候出来服侍的30年多一点哈，几个月哈，30半年吧，大概是这样哈。这一段时间呢，他的家人有时候以疯狂来形容他，还会讽刺他，他的本乡的人不接纳他，以至于他圣经描述说，他是只有私下行了几个神迹，到别的地方去啊，千千万万人一直围着他，因为看到他的那个神迹啊，甚至连外邦人也是一样。结果呢，是这样的一个原生。这样的一个背景，你知道他在他的家庭里面，为什么他有人会轻视他？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知道他跟他们不是同一个父亲。这样的一个基督的形象，第一句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一句你可以这样想说，他不抓着他的这个特权。有时候我们想。有个方便哈，我们就会怎么样？找门路，我们就要找那个特权，对不对？记得以前在中国，我们有时候哈要买票买不到，有人就说：“哎，我有谁认识的啊？”或者是在后来，妈咪都去机场，因为我会搭很多飞机，转很多飞机哈。哎，每次去中国一趟哈，不是只有到那边而已，就是国内呀，还有台湾的很多飞机要那个哈。那因为后来妈咪她没有办法走那么多路，就用轮椅。那这个轮椅就有一个特权，对不对？啊，他本来一样有手有脚，他其实是可以走的。可是呢，他坐那里就有一个特权，啊，就可以从这样子推过去。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没有事先刚开始还不晓得中国里面的那个过程哈，没有像这边都好像去了要就可以要。他说你没有申请不行，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他即使有这个条件说可以坐轮椅，他没有办法有轮椅可以坐哈。好，耶稣他有这个条件，有他是神，他有天上的所有的荣耀，你可以去看啊，启示录第21、22章，那你用羔羊来显示他，看看他这么多，这多么的，第一章也是多么的威风，审判的王，万王之王哈，他不抓住这个，而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 刚才我提到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跟神求说，如果可以，他有他的心里面的情绪，他有心里面的意愿，可是他也有他的一个心志。我只讨父神的喜悦，我不体贴我人的这种需要。所以他的心意跟他的心志，而且他有一个心胸，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三点他的心胸就是到了十字架上之后，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我敢讲这个饶恕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耶稣上了十字架的第一句话就是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在下面那些喊他宁可释放那个大恶人大强盗作恶不赦的那个人，而把一个判官都说他没有罪，那是你们要定哦，不是我，判官都这样讲，他们就这样把他放到十字架上去。那个医过人的病，赶鬼传道，然后很体贴很辛苦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他很有全能，他们都承认他有权柄。记得哈，刚才我提过两个，一个是仆人形象，一个是有权柄的有尊荣的，这两个是就这样子贴在一起。当他上了十字架之后，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因为耶稣做成这样的功，为我们做成这样的功，所以他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以至于我可以敢在这边说，我们应该饶恕，我们可以饶恕。那你说，那我的伤害呢？那我里面的这些亏损呢？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哈，彼得前书三章，那个刘磊帮我念第三个经节，第九节啊，在我们的这个讲义上面啊。
彼得前书三章九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好的，谢谢。耶稣钉上十字架后，痛吗？当然很痛。苦吗？一个没有罪的人，冤屈、羞辱、咒骂都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你想，那个苦不是只有身体的痛，整个那个灵里面，而且他马上就要跟神分开哦。所以他说，你为什么离弃我父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马上那个，因为他已经被放在一个罪人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过，在那一刻他已经在那个黑暗里面，恶一定是在黑暗里面，一定是在惩罚里面，一定是在灭亡里面。那个时候耶稣就走过那一趟，为我们走过那一趟，然后他跟你说你要饶恕人，因为你父已经饶恕你，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他绝对有权柄可以跟我们讲这句话，而且他有一个见证告诉我们说，没关系，一定会受苦的，你信服我，前面那个保罗说信服我，信服基督，然后为他受苦，你跟我走同一条路之后，刚才彼得说你们为此蒙召。彼得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蒙神的召，就是我们有一个目的了，我们一个使命。我今天成为谁的妻子、谁的丈夫、谁的父母亲，或者是我成了谁的同事，或者我成了这个教会里面的肢体，谁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召命在那里，我们蒙召。我讲简单点，就是我们蒙召是什么？是基督人，那个基督的人，那个基督就是我们的召命，我们要活出来基督人的这个特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还救了一个人呢其实在人看来是一个很羞辱很绝望，他的门徒都跑掉了，只有约翰在那里， 但是在他的经历里面，他展现了那个尊荣的那个万王之王的那个气度。一方面，他深信，刚才受伯也是告诉我们，他深信，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一定要定准的。有时候会有怀疑，为什么恶人都那么通达？为什么我老是要受这些气？有时候我们又怀疑，对不对？啊，等一下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概念。好，然后呢，彼得说呢，如果你们因为这个耶稣的使命，我们也都一样，基督人就是要背负的这个使命，走过我们的人生，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饶恕的难处哈，对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对我们的难处就是，我都那么的愿意给，我的心意那么的善良，哈，我该改的我都改了，可是我没有办法觉得有一个对等的一个对方跟我的这个对等的一个回报，难在这里。上次我提过，饶恕并不代表对方就会跟你和好，饶恕也不代表对方会改变。不然的话就不需要70个7次了，对不对？饶恕只是在确定我这个人的心是干干净净、健健康康、丰丰富富，而且呢有根有基，不会被所有其他的外面的恶来侵入我的内心。这代表这样子，就像你没有办法除掉病毒。当我们说"哎呀，病情疫情过去了"，不是的耶，它一直变了，它一直变。其实那个上次那个 SARS 那一次也没有过去啊，它也在变了，流感也在变了。只要这个世界没有到神下来算账的那一天，这个就是只有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多变，越来越恶劣。所以神给我们一种能力。可以在这个很多病毒、很多危险、很多难处、很多恶毒的当中，我们还可以有一个里面的免疫力。这个就是我在讲的，我们有一个免疫力在那里，我们可以对抗。到现在的癌症不是这样吗？到后来还是要把你的那个某一种细胞拿出来培养，把那个免疫力展现出来之后放进去，让它自己去打。很贵的，比那个用那个化学的各方面去杀死那个癌细胞，当然就这是一个等于说到一个到这个世代呢，已经是一个唯一的希望了，因为还是要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上次我们提到以弗所书说，让我们的心里面因信基督，让我们的内心有根有基，然后后面就说。神为我们成就的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也就是彼得在讲的那个福气，也就是保罗在说的，比起那永远的荣耀，哎呀，这个短暂的，这个算什么？而且这个是轻的，那个荣耀才是重的。那我要讲一个这样的概念哈，我们为什么会没有办法？不容易放掉，其中有个原因，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对于那个恶者，对于那个欺负我的、亏欠我的，他所做的恶，没有被报复，没有被以恶报恶，或者没有看到那个恶果的时候呢，我们会对我们的善良，我们认为我们是善良的，我被对方欺负，就是那个好的嘛，他是坏的哈。那我这个无辜的，我这个善良就不对称了，所以无形中呢，我是没有办法。其实这个很复杂，如果你要用很多，我用很多角度的圣经来看这个问题哈。圣经也有讲啊，是吧？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为什么会不平？因为我们以自己的良善作为。我们的一个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人，他那个人是那样的人。为什么那个诗篇第37篇里面提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要以神的信实为粮，然后以他为乐。那以他为乐跟以他的信实为你的营养的时候呢，你就还可以继续行善。当你说我是良善的，我是好的，是他亏负我的时候，然后慢慢的你发现你那个良善怎么样，行不出来了。你看到有类似这样的，你绝对不会被骗的。我不用，不想再被骗了，我不想再吃亏了。当一个孩子被打了好几次，他后来就怎么样？我先打人，不要让人家打我，会变成这样，报复嘛。刚才彼得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啊。然后上次保罗说呢，要以善胜恶。如果我们的不饶恕不是属于那种麻痹了，我不觉得我不饶恕，我算了嘛，就算了嘛，但是会有一些症状出来。不然就是，我如果饶恕的话，就是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抓着这个哈。我如果饶恕的话，那我的良善跟他的恶劣，跟他的不讲理，我会有被威胁，或者是我会有一种，为什么我们会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为什么我会以死刑来处理那个杀人犯？那是一个把这个事情了断的一个方式，旧约也有这样子哦，他也有这样子，就是你如果弄怎么弄坏，你就要赔怎么样？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心，即使对方怎么样了，但是我们里面那个没有饶恕的不健康的心，不会因为对方怎么样，或者我希望他怎么样，我自己里面就可以有。神要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我待会可以讲清楚一点哈。所以我要讲这样哈，这是我讲的话，不是圣经的话。人的良善在神的面前，就有一句话说，就像那个布一样，地上的抹布一样，破布一样，在神的眼光中是一点都不值，都不值得什么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那么现在我们凭什么来做饶恕？凭什么来以神的话为我们的一个基准呢？我们现在是因为有神的义。福音有三点，一个是神的儿子，我们一直在讲的基督，基督耶稣，神的儿子。第二个就是神的义，我们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的良善，所以神就喜欢我，神就救我，不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良善可言。所以，当那个年轻的官去见耶稣的时候，他满怀大志的，很有自信的，以一个100%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时候的什么，这个不管是文士啊，或那种法利赛人的那种态度我是一个很守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好学生，或者是好人的模范生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来到耶稣面前，他说。良善的夫子啊，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把耶稣放在神的位置，他是放在老师的位置。他说：“你怎么称我良善啊？你以为你就良善吗？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位是良善的。”你要记得他刚刚这样讲哈。所以今天是要让大家可以去体会到说，其实我们里面那种在。影响我们的那些不饶恕的心灵，它是有症状的。当你发现你行善会灰心了，当你发现你行善会觉得自己很吃亏了，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凭着良善来面对那个亏待我们的，或者是冒犯我们的。那我们现在呢？饶恕是什么？饶恕是我以神的义。我带上就是我好像这个神的义，我被称为义人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带上这样的一个头盔，有没有？我们头盔是什么？带上福音，就是我被称为义了。神的义，他乐意的，没有条件的称我为义。我用神的义来面对我的伤害， 来面对我的所有的创伤，而面对所有我被亏负的，我的委屈，我里面的不健康。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的靠着神行善，因为你是喜欢善的嘛。如果你不喜欢善，你就不会被折磨成这样子了。我们就不会，我们就以恶报恶，我们就去跟他斗到底，就我们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可是我们里面原来的那个资本太薄弱了，一击就垮了。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神的义，在我们的这个征战的全副军装里面，我们要带上这个，因为这个就像要面对一场征战一样。耶稣在克西马利园也是这样的征战，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你的意思。耶稣是全然良善的，全然无罪的，可是他还是要带上神的义。神看我为义，神的用神的方法来称我为义，那才叫义。所以现在我们饶恕的原因就是，我不再用我的良善来跟对方拉锯了，或者有一些对抗，我用神的义，饶恕77次，咬着牙5次、10次，再超过去20次，到77次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好，那我很简单的把这前面那一段，好，耶稣的心为心的前面那一段，后面那个耶稣的形象，那个是告诉我们一个比较情怀性的、感情性的来领受耶稣是这样子，我们都会很感动，对不对？那么往前面一看，如果你要学耶稣的话，那么我提到三点哈，上次我也有提，我们就用这三个领域来看前面那个我们从第二节念到第四节。
腓立比书2章2到4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嗯哼，好，谢谢。这里就是把耶稣的心做一个分析跟解释，分解，我们这样讲好不好？好，那如果你要讲方法的话，我倒是觉得，如果是我的话，这是我的方法。好，我帮助我自己更能够上道，能够走进这个自由的真道，进入这个真理，让我能够把这个神的义，可以这样坦然的这样子扛出来，面对对抗这个整个恶的、变态的、病态的世界，人也好，事也好，物也好。那我就百毒不侵，不是因为我的良善哦，我的良善挡不了，我的良善就让我更委屈，而是我扛着一个神的义。什么意思呢？神是义的标准，如果他这样说我就这样做，然后这个结果是什么？一定会有一个公义的回报。当我们在提到那句话说，深渊是在我，我必报应，那个报应有两个意思，两层，而且是一体的，一个是报赏，基本上谈到报应是报赏比较多，他说我会有回馈的，你一定会看到结果的，但是我们都希望把它想成是报复，对不对？还会有报应啊，不好的报应这样，但是其实神的心意是我会报赏的，你让我做主，我神的意在这里，我按照你的方法。什么叫按照你的方法？就像耶稣一样那这里我也很简单的把它分成三个我们谈我们的心，对不对？刚才我们念过的那些，第一个，你要有一种心意，是一个同一跟对等的心意，不管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有一个对等点，你知道吗？他也是人，他也是神要救的，他也是罪人，我也曾经是罪人，这就对等点了，对不对？我们会有个同一的一个，找到一个同一的地方。如果你对于对方没有办法释怀，好不好？你找到一个跟对方同一的地方。比如说你的孩子把你气得然后你说哎呀，我 哦，我就气得把你的怒都惹起来，因为我们有激怒嘛。对孩子有生气，这个我了解。但是你对孩子激怒的话，就好像那个炸药会爆炸的哈。那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对等点？你总是可以跟对方找一个对。如果你把对方放在一个好像踩在地上，他非死不可这样的话，因为他亏负我嘛，他伤害我嘛，他要赔我嘛，这样的话，那我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意扛出来。神的意一定是按着耶稣的步骤来的，奴仆的形象，那就是我们蹲下来。我用蹲下来还比较客气了哈，其实我们就差不多一样了。我有时候在想哈，我常在想对方的问题，我想说，如果我有他那个环境，那叫做同理啊哈，我可能比他更糟。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耶稣说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耶稣帮我们做了一个注脚。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上面做一点注脚，说对方其实我跟他有一个同等点。我们的孩子们，我小时候其实我有这样的情况，好，那个心意本身就是一定要让我们有一个齐等一个同一的地方，还有我们的心智。刚才念的那个上面哈，那个心智哈，第一个是意念，第二个是。纯心，那个就心智了哈，可以跟不可以是你不能放过，你不能越过啊，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结党，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心纯就是我要纯心，我那个心智是这样子，我那个心智就是刻意要这样，即使我不喜欢，我也要这样，这个是一个我们对神的一个顺服，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要这样，可是呢，为了主的缘故，我愿意这样。最基本的一个对我们的天赋的啊一种受教，一种顺服，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心胸，三个部，一个是心意，一个是心智，你一定要立定你的心智，要用你的心智，所以才会受苦啊。最苦的是我们的心智问题，那不是保罗讲的吗？我想做的善，我的那最苦是我们的心智哈，自己里面有打仗，那个才是苦哈。然后呢，我们的心胸，我们的心胸要看到别人比我强。不但我要看到我跟他等同的那个点，而且我还要看到他比我强的地方。那如果我顾惜到我自己，我也要顾惜到对方，我也要顾惜到我的儿女。我那个顾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我总是有这三面的。我讲的是三面，第一面呢，就是。我要有一个心意上面的一个等同点，我们是一类的，我们有什么是一样的？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家的，我们一个等同点在那里。然后第二个是我们那个心智要立定好，我要听谁的？我要按谁的做？按世人的，还是按我自己的，还是按神的？这个心智要立定好。然后你的心胸要扩大，我们要弄懂我们的心嘛，对不对？扩展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胸要从看着我们自己的优点，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对方的优点。通常对方的优点哈，就是我们没有的啦。如果你找不到标优点的话，你好不好去找一下，对方有你没有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谁也帮我想想什么例子哈，比如说像。对于丈夫好了哈，其实谈到丈夫最生动的了哈。我计划，我很会计划。好，那我的丈夫呢都不计划。你认为你的优点是会计划，对不对？那我也同时看到我丈夫的优点就是不计划，这是我的意思。我很快。效果很有效果，很快。可是我看到我的丈夫呢，慢慢的，我跟他不同的地方，这个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哦，而是我们有我们的特质，也就是他的优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谁可以帮我解释一下？或也举一个例子，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我把我的强处，来比对方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我是快，他是慢的话，你就比出他差理的地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的心是什么心？为什么耶稣去碰那个，他去碰那个麻风病人，人家不碰的，不敢碰的，而且离得远远的麻风病人？为什么耶稣的手会去牵一个眼睛看不见的，把他牵到旁边去，然后开始医治他的眼睛？那就是一个同等点，耶稣跟我们比，我们怎么敢跟他比呀？可是他成为世人的时候，就把我们放在一个同等点那边，然后存心的，一再的，不管怎么样，一再的，他的心就是一个心智，顺服神的心意，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而且爱我们爱到底。那么他的自然这个当中，他的心胸是要涵盖到。包括他所很让他很烦心的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不然他怎么会说饶恕他们呢？他如果不放过他们，那实际上饶恕就是这些人了、啊，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了、啊。好，所以耶稣的心就是这样的心。那我要这样说，这个不是一方面，也是这个三点呢，让我帮助我了，可以帮助我，给我一些原则可循啊，可以稍微对着原则来练习。但是基本上呢，是我们在这个大环境当中，神在塑造我们的心，成为他儿子的心。所以继续忍受，但是呢，也要警醒啊，要警醒，不要一直苦受，然后一直煎熬啊。就像昨天那个妈咪那个像儿子那个弟兄一样，妈咪说：“那我就再等吧。”他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问题，可是他就说，反正他也知道真理，但我也跟他提醒了，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了。等于说，我在这里也是一样提醒大家，或许我们有里面有一些那些症状可以来帮助我们看到我有没有这个问题那我们事实上就是在这个上面呢，从这个不饶恕的心要转成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基督的人要展现出来的，活着就是基督。然后我死了，我结束了这一辈子，绝对有益处。而且彼得说，我们是要蒙福的，我们得福的。好，那我今天就先到这里。那个 Sophia，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当中有体验到饶恕的事情，对不对？有练习过，也体验过，对不对？
是。
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难处在哪里？
关于饶恕的难处在哪里吗？
是的。
难处在
对方没有改变，是吗？是不是这样？
其实我现在更多的是不断的在反省我自己里边究竟有什么。
感谢主，是的，是的。等于说你转向你自己在寻找这个里面的难处了，可以这样讲吗 ?Sophia?
有些混乱还没有特别的清楚。
OK。这个当中因为我知道你的环境这个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对对方的这种无力无奈或者是怪罪会越来越淡一点，你放松一点会不会还是会回到原点？
也不是，就是这也是我的卡死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循环当中，如果没有对方的那个不放手，那个触碰的那个点，可能我也就过去了。但是变成了不仅就是我也不知道神就是让我怎么学这个功课，就变成了不同的人。本来比如说一个还没有彻底的解决，但是这个箭已经射到心上碎掉了。结果呢，在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就不同方向的箭又都射过来。
这样的话
好像是那个复原力就差了。
OK, 就是好像到一个地步你力不可生，对不对？你这边也有那边也有OK, 了解了解。 所以我想你的还不是，你的目前的情况还不是属于饶不饶恕的问题，是你要怎么面对？好，你要怎么面对呀？怎么
是的，
去生？怎么去接受它？啊，怎么去忍受它？怎么去接受它？我还有一个金结哈，对不起，我还有个金结，我念一下，我念一下哈，我在这里。好，你们听这一节哈，这一节可能我下次会有一点描述哈。你有信心，好，我们都在谈，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信得过神的公义，我们信得过神的话，一定是他这样说，那我们就一定会走出一个蒙福的途径来。哈，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罗马书14章22节，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好，那我要跟 Sophia 讲哈。不管人家你的，我们有句话说四面楚歌了哈，哎呀，这里也有见，那里也有见到，老是要戳我一下或怎么样哈。这种事情哦，可以大到很大的吃亏，也可以小到我们常常被冒犯啊，这个也冒犯我，那个也冒犯我，就是没有善待哈，没有善待冒犯啊。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他，那我们就守着。守着我，不会因为对方跟他一般见识，我守着我的领域，这是我的原则就是这样。那在这些可行的事上，我们能够不自责，我们就有福。那也有一些我不可行的怎么办？不可行就是要交托啊，要求主啊，要求主，因为神本身。他是要成全的，那他容许的事情，我们就相信他有他的美意。我有一句话，是不是要成就他的美意？有没有这句？哦，有，在那个神的意，有一句话成他的
腓
美
立
意
比
有。
书2章13节，
哦，请你念一下，念一下，我这个
因
还没
为
有
你
念。
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记得，这是我们的信心。好，这是我们的信心。当保罗说：“你有信心，就这种信心。我们里面的立志行事，是让他来，不是操作了哈，来转我们那个舵，就把它定好一个位置，然后让神来领你。他如果不动，你就不动；向左就向左哈，在心里面运行。那他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是我们的信心啊。那么刚才那句话。”我来回答那个Sophia 是说呢，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我们能行的，我们守着。然后什么叫做我守着呢？我心里面没有自责，这样就有福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些原则或标志啊。我没有自责，那就对了。很难过，还是一样很受伤，不容易，这个都不是问题，而是我心里面坦然没有自责。因为我信得过我的神，啊，好，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我下次会进入这个思想了哈，这个饶恕这个部分呢，等于说我没有主的心的话，是我可以这样说，是没有办法的啊。如果没有主上十字架做了一个饶恕的宣告，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的。那顶多就像一些人就是，哎呀，算了吧，就这样，那算了吧，那一口气呢，就吞到下面去。压到下面去，就在那里产生一些乌烟瘴气啊。好，我们就先到这里。